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密泰的儿子约拿说，起来到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因为他们的恶已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身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他下到约帕，遇见一条船要往他斯去，约拿付了船费，就上船，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为要躲避耶和华。耶和华在海上刮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船几乎破裂，水手都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生命。他们把船上的货物抛进海里，为要减轻载重。约拿下到了舱底，躺卧沉睡。船长到他那里，对他说，你怎么还在沉睡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明，或者神明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来抽签，看看这灾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就抽签，抽出约拿来。他们对约拿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呢？你做什么行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的人？属哪一族？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天上的上帝，他创造了沧海和陆地。那些人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原来他们已经知道他在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海浪越来越汹涌，他们就问他说，我们当向你做什么才能使海浪平静呢？他对他们说，你们把我抬起来抛进海里，海就会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受这大风浪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划桨，想把船靠回陆地，却是不能，因风浪越来越大，扑向他们。于是他们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灭亡，不要使无辜人血的罪归给我们，因为你耶和华随自己的旨意行事。他们把约拿抬起来抛进海里，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就大大惧怕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下约拿，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
谢谢婉欣，谢谢婉欣，你们听到我的声音吗？大家好，让我再自我介绍多一次啊。那我的名字叫做沈俊啊，我是这个恩灵堂会暂时唯一的这个牧者啊，不很高兴现在能够看到大家啊。我们这个恩灵呢，其实是一个正在开始的一个堂会，我们的计划是在3年过后，或者是就在神所愿意的时间，我们能够成为以后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教会。那我们暂时呢是属于这个 Redemption Hill Church， 是英文教会的一个部分。那么呢就是我也很希望能够在散会过后，能够真的是再跟大家握手，能够去认识你们，尤其是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朋友。那么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一起来看今天的这个话语之前我能不能够邀请你们跟我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恳求你现在与我们同在，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知道说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聚集在这里， 绝对并非偶然。所以我们也恳求你借着我们今天所看的话语，就是你自己的话语，能够使我们在灵里面，我们在生命里面，真能够得到那真正的祝福，能够知道说我们应该如何行事为人，我们才能够真的是蒙你喜悦。我们也知道说我们怎样可以更加的来认识你这位良善、满有怜悯、富有恩慈的上帝。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喜欢，我们也很在乎，就是什么叫做言行合一。那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对于环境，我们对于我们认识的人，我们很容易就会发觉他们有这个言行不一的这种现象啊。什么叫做言行不一？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人，你应当守的这个承诺，对吗？这个承诺，但是呢，他却没有去履行。或者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啊，这是我们最常见到的问题，就是本来应该有的期限，应该有的 deadline， 对不对？可是呢，对方却没有达到，那么会造成什么样子？我们却是非常的不满。那么呢，如果你跟你的身边人谈及什么，我们谈及政治，我们谈及这些工作岗位上的领袖，要是我们真的很诚实的说，我们说闲话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呢？我们往往发现到，我们抱怨我们的领袖，我们抱怨我们的政治领袖，是抱怨什么？他们说一套做一套。哇，你很会完成这个句子，很好。所以你明白我要讲什么意思。所以如果我们在带着批判的这个想法来讲别人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想的这个问题跟言行不一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不喜欢那些做一套说一套做一套的人。当然我今天所讲的这个言行不一是什么呢？不是我们一般能够想象的这种虚伪啊，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啊，或者是这些故意说谎话的这些伪君子。当然这样子的人是大有人在，我相信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说自己是伪君子或者是故意说谎话的人，对不对？但是我现在说的这个言行不一啊，是一个比较贴近生活，一个比较普遍的这个言行不一。换句话说，我拿一个例子，就是我从那个中文的互联网上我学到的一句话，一个其实是一句话，叫什么？身体很诚实。身体很诚实，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个人的话，你要了解我们自己，不要看我们说什么，你要看什么？看你做什么，对吗？我就用从比较普遍的一种例子来讲，对不对？当我们在收礼物或者在收人家红包的时候，对吗？你没有观察过人家有这样的行为，就是我们的嘴巴说排血不用了不用了，对吗？但是呢，我的身体和我的手很就亲近那个人呢，就把他红包拿过来了，对不对？这个就是所谓的身体很诚实，而这个与我们嘴巴所讲的，对不对，就是其实不一样的。我们说一套，我们却做的是另一套。但是更加严重的其实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往往我们有很多的盲点，我们其实看不到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是说一套做一套的，我们在哪里是言行不一的。耶稣有个比喻说，我们只看到别人眼中的沙子，对不对？眼中的人家眼中的沙子是这么的渺小，我们却可以看得到。但是我眼中的梁木，就是我眼中的横梁，就跟这个上面的这个横梁一样，这么样长，对不对？把我比眼睛还要大，可是呢，我却完全视而不见，对吗？我最近在我的生命里面，就体验到这个盲点，就是我尽量把这个故事讲短一点，就是我可能你们在座不认识我的人不知道我有四个小孩，对不对？ 那么呢，当时是在我岳母家，我们快回家了。那么呢，我的老婆就跟我说：“你带着孩子先下去楼下，对不对？”所以我进电梯里面看到我的三位，就是老大、老二、老三在那边，我的老幺不见了。然后呢，我就开始问：“依依在哪里？”那是我老幺的名字，“依依在哪里？”对不对？然后那些我们那三个就开始嘻嘻的笑，要么说。爸爸，你在问什么？你明明眼睛看不到衣在衣服在这里，对，我就越问就越气，因为我的孩子们不知道，其实我在关心的是我的老幺在什么地方，我找不到他，对不对？那么呢，只有到回家路上的时候，他们在谈的时候，他们才跟我讲，从他们的观点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们的对话是这样子的，衣在哪里？开始是我不知道，后来我再问多第二次，依依在哪里？他们在说依依不在这里，然后我们还后来笑，对不对？可是呢，其实我为什么一直重复的问？因为我要的答案却我一直没有听到，而我一直盲目的重复的问，我在表达说我在很关心我的小孩，我在关心我的老幺，但是为什么你们这些大的全部不关心他？但是我没有发现到，其实我的声量是越来越大，甚至可以说是在对我的孩子怒吼。这是什么？我们的盲点却不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言行不一，对不对？我关心我的老幺，却我没有关心到我的前面的小孩。我们也为了要做这个恩灵的这个崇拜，因此呢，我们为了要看到我们自己的盲点，因为说去教会去多了，对不对？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盲点，我们也对一些非基督徒进行调查。而且非基督徒经常想问他们，你们对基督徒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想法？结果我们发现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们不可以说太多，我可以讲一个就好，就是他们观察到一点，他们观察说他们其实觉得很不高兴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他们发现他们的基督徒的朋友往往这样子，遇到顺境的事情才会感恩，而只有在逆境的时候才会祷告。可能你这样听说，哎，没问题啊，顺境感恩，逆境祷告，对吗？有什么问题？当我们意识到什么？要是你是敬拜上帝的人的话，为什么只是在逆境的时候才祷告，而只是在顺境的时候感恩呢？这个我们会更加来去探讨这个问题。所以，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言行不一，我们的不一致，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盲点。我们的不自觉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言行不一人之所以会言行不一，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故意这样子，而是什么？我们看不到我们自身的问题，对吗？而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来帮助我们在这个自觉，就是我们发觉我们自己的问题的道路上有所长进。因为雅各书说，圣经犹如一面镜子，所以呢，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圣经，看到我们自己，对吗？帮助我们去自觉，这句话用于我们所看的约拿书是最适合不过的了。因为我们所看的这个约拿书要帮助我们自觉什么？自觉到我们哪里真的是言行不一，我们哪里说一套做一套，但是也能够发觉到我们其实需要上帝的帮助，而慢慢的变成言行一致。所以我们的言行不一，我们的盲点应该怎样去对付呢？我们今天看的有两点。第一，我们需要有自我的醒觉，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盲点在什么地方。但是第二，我们需要与上帝联系。我们要对付我们的言行不一，需要有自我醒觉，但也需要与上帝的联系。所以第一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有自我的醒觉。换而言之，我们其实所需要的是被圣经的故事所提醒。对，因为我们自觉我们自己哪里，我们发觉到自己哪里有言行不一的地方，我们也才能够开始去对付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为了看到这点，我们来看这个约拿的这个故事，就是刚才婉欣为我们所读的第一章。所以感谢婉欣为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那约拿书这个故事，老实说是非常久以前写成的故事， 大概离我们至今是有2700年。而我现在要跟你说，这个古老的故事真的是可以去影响我们，真的是可以去改变我们，可能你心里面会有些质疑。所以我请你让我给我一点时间，给我一点耐心，可以让我可以来慢慢的来解释。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故事是出自于这个约拿书的这个第一章。这个第一章的故事啊，其实是蛮简单的，不过呢，我们为了方便我们，我们还是再重复一次给大家去理解一下。就是开始就是什么呢，上帝在呼召这个约拿，呼召他去这个尼尼微的这个大城，但是约拿却反而这样子，他去逃避躲避上帝，反道而行，乘船出海了，对不对？但为了要去追寻他，上帝在海浪上兴起了这个狂风，这个暴风雨，结果船几乎要沉了，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水手们都非常害怕的时候，约拿反而在这个床底舱底睡着了。后来水手们把他给叫醒，但是约拿实在是被动啊，他被动到什么地步呢？他被动到，你想想看，他醒了，大家都急忙着要把东西丢下海里面去了，他们甚至开始抽签了，但是他什么，他其实明明知道是他，可是还要等到抽签抽完了，抽到他了，他才开始说是我，对不对？然后他还先介绍了自己一下，他就问他说，那我应该怎么办？他才说，你们把我扔进海里去吧。结果我们把他扔进海里，而海就因此就平静了。那么从这样的短的故事，我们怎样去看到言行不一呢？当然我们说了，言行不一是什么？说一套做一套，对不对？所以那你就要把那个人所说的跟他所做的来拿出比较了。所以约拿的行为为什么与他所说的会不一样呢？因为他嘴巴所说的和他所做的完全是两回事。当你来看到这个第三节的时候，第二节，对不起，我没有把所有的经文都打在这个幻灯片上，所以你如果要听我讲，可能你还是需要打开你的圣经，或者是在你的手机上。我会相信你不是在滑手机的，不要紧的。但是你可能这样子看会比较容易跟着我。当然，我想鼓励你真的带一本这个实体的圣经来聚会。那么呢，第二节，这个约拿，上帝是召这个约拿去尼尼微的，对吗？所以呢，当约拿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是逃避，是躲避。而在这第三节里面，对不对？他这个躲避这个字重复了好多遍，重复了好多遍，啊。我们从那个地名，从那个地图啊，你就可以去理解他是怎样去逃避了。因为上帝叫约拿去尼尼微，而尼尼微呢其实是在北边，他逃去了这个约帕，其实实则是跑到了南边去了，甚至还出海去了。尼尼微是往内陆去的，他是往海里去的，所以完全是以不同的方向去。拿一个非常不贴切的一个比喻来讲的话，就是在新加坡我叫你去昌邑，你反而去了竹荣，或者是从新加坡我叫你去香港，你反而飞去了澳大利亚，结果越走越远。那为什么要说约拿这个行为是言行不一呢？因为在第九节，就在他们叫醒他，就质问他你是谁的时候，约拿道貌岸然的就说什么，他说我是敬畏耶和华的。他这样形容耶和华，他说耶和华是天上的神，他造了这个沧海和陆地。什么意思？我翻译一下给你听。意思说，他说我相信了这位上帝，他掌管海陆空三军，就是天空、海洋还有陆地，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他的地盘，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得罪了黑白两道的话，你是没有路可以跑的，对不对？你得罪了这个海陆空三军，掌管海陆空的耶和华，你还说我可以躲？所以我不明白你所说的 和你所做的，对吗？怎么可以合为一体？所以言行不一。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是如何在我们自己生命里面去躲避上帝？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何去躲避上帝呢？我给大家一个提议，当我们在我们生命的全部只是一个局部接受上帝的时候，我们其实跟约拿没什么两样。什么叫做在我们生命的全部只是一个局部接受上帝呢？最容易的讲法，大家要看剩下的没有接受上帝的地方了。那就是我们在工作的场合里面，对吗？如果说上帝的话语其实在这里是不管用的，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我们要遵从这些森林法则，对不对？那你就是在你的工作的地方没有去领受到神的话语，所以你是在一个局部性，甚至只是在星期天的这个小时里面接受上帝。但是在你在家庭里面要是没有去完全接受上帝的话语的时候，那怎么办？很有可能在你的家里面就是敬老尊贤变成了是那绝对的原则。敬老尊贤没有错，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这个不可以变成绝对。因为它变成绝对的时候，我跟你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做老的，我爸把我自己放在里面，我已经年过四十了哈 ，OK， 对不对？我们容易讲倚老卖老，而没有人会挑战我们。而我们作为我们年轻的人会怎么样？因为敬老尊贤是绝对的，所以呢，就算长辈脾气不好，长辈想要吃不健康的东西，我们要照顾他，我们觉得很困难，对吗？我不知道是我而已啊，是吗？你这样子，你不敢去反驳他。因为这样子敬老尊贤是绝对的吗？可是我们不但是要在我们生命的局部去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去领受上帝的话语。因为这样子这海陆空就代表着我们生命的全部，但是我们以为我们躲掉上帝，所以呢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约拿告诉我们说，约拿书自己还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去避免上帝，他去躲避上帝。OK， 我要你耐心听啊，因为我们刚才所说的是我们局部性的接受上帝，这是有理由的，我们来看到。但是我们现在呢是要想的是，为什么约拿他本身既然这样讲，他又是会去躲避上帝呢？他自己。在约拿书的第四章第二节，那么改给我们讲的，他自己解释，他说：“我知道你，那是上帝，我知道你，你是有恩惠，你是有怜悯的上帝，你不轻易发怒，你有丰盛的慈爱，你会改变心意，你不降灾难。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急速逃往他斯去啊！他斯就是在海外一个很远的地方。他讲我赶快逃去那边，为什么？我就是。”不愿意你怎样，我不愿意你当我去尼尼微城的时候你回转心意，你不把灾难降在尼尼微城。那你如果真的要理解这一点呢、啊，我们就要明白说为什么他不想去尼尼微城。我们不得不讲一点历史，因为相信在座的各位除非你有熟读圣经，尼尼微西西密 OK， 可能我们还不是完全很了解尼尼微是什么。尼尼微是当年称霸中东的一个帝国，曾经称霸中东将近300年，也就是我们大概2000多年前的这时候称霸中东的一个帝国，它叫亚述帝国，或者是要是你英文的你比较理解吧，是 Assyrian Empire、right、那么这个帝国将有什么特征呢？他们不但是骁勇善战，他们也 非常的残暴不仁，非常的残暴不仁，残暴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们会通过虐待他们的敌人，他们俘虏的人，对不对？他会虐待他们来进行一些心理的战术，就是我要攻城了，对吗？但是我们已经攻克了其他城的城市了，那我为了让你马上认输，我这样子，我把我俘虏的人在你面前拿来虐待。他的虐待方式有多少？就是一个木桩上直接就把人给按下去了，挂在那边，刺穿他的这个胸口，让他能够慢慢的死。啊，我不知道这样讲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想到别的东西。的确有考古学家说，很有可能十字架的刑罚是亚述帝国发明的，后来才是罗马帝国使用的。他们还剥人皮挂在墙上等等，这种暴行是非常残酷，是非常残忍不道的一些的这个民族。所以约拿为什么跑呢？约拿跑是因为他不满上帝，他不满上帝说什么呢？那么残暴的民族，他看到上帝的属性，他看到上帝会以恩惠、会以怜悯去恩待这些这样残暴的人的时候，他说：“上帝，你没有公义，你没有公道。”所以他往别的地方跑。但是就连在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约拿他是如何的言行不一。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样在乎残忍的人得到教训，对不对？所以表示他本身应该是很在乎人残忍不残忍，对吗？但是我不知道你看这个故事是有没有发觉到约拿跟那些水手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约拿对待这些水手，虽然他没有亲自把他们挂在木头上，他没有这样残忍，可是他明明知道这个风浪是因为他而起的，他明明知道这个风浪是很大，船几乎要裂了，他们都要沉下去，都要死了，对吗？这些都历经很老练的水手都非常惧怕的时候，他却想只无动于衷，等到睡觉被叫醒，被叫醒之后还要等到人抽签抽到他的时候，才慢慢的去讲出他的一切的事情。可见约拿自己对于那些人是何等的残酷。但是这里呢，有一个我们将去理解他为什么会，所以我们将去理解他的这言行不一呢，因为他不是单纯的只是反对这些亚述人的这些残暴而已，对吗？我觉得第九节会给我们一个暗示。所以我在问的问题是这样子，为什么约拿他是个先知？哇，先知是很了不起的人，先知是一个怎么说，应该是一个很认识上帝的人，他是一个读神学考试、圣经考试或者背诵圣经是能够背到完的人，可能比我还更加熟圣经的人，可是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对吗？第九节其实给我们一点点的暗示，为什么呢？因为当水手追问约拿的身份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的第一句话其实不是我是敬畏耶和华的，那不是他第一句话，他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什么？希伯来人。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约拿他对于亚述帝国的残暴非常的痛心，主要是因为亚述帝国是他们的敌人，是他的敌人。这些水手不是犹太人，这些水手不是希伯来人，所以我不用管他们啊，对吗？所以他对于这个亚述帝国的愤怒不是从上帝的视角，而是从什么呢？作为希伯来人的视角，因为他们是希伯来人的敌人，所以他们该死。因为这些水手不是希伯来人，所以我不需要管他们。换言之，虽然说他说他心里面是敬畏耶和华的，但是我们说穿了，耶和华只是一个帮助他讨伐 和去惩罚敌人的一个工具而已。因为他把一切都通过这个希伯来的视角来看上帝。当上帝符合他的时候，他就会跟着上帝；当上帝所做的不符合他观点的时候，他就会躲避上帝。因此各种的言行不一就造成了，那你和我，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躲避上帝的方法，我们躲避上帝的原因，可能看起来和约拿不一样，对吗？因为我们，你觉得我们没有种族主义，这个我们，我抱歉说一句了，我们是华人，对我，对我们华人自身的了解，其实我们多多少少有很难褪去的种族主义，但是这是后话，这是后话，可能你不会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刚才提到说，我们从局部性的，只是从局部性的去接受上帝，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可能是这样子，我们如果把种族当成是绝对的话，对吗？那么上帝只不过是去符合这个绝对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当上帝不符合这个的时候，剩下的我都可以遗弃。当我的绝对是工作，是我事业有成，对不对？所以如果上帝是一个，上帝的话语是个拦阻，上帝的话语是一个拦路狗，那么上帝也是可以去不需要去听从的，对不对？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子在家庭里面也是如此。因为这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局部性的去接受上帝的时候，就其实就必然意味着什么，就有另外一样东西是绝对的。我又在网上学过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工具人。我是看到某些人笑而已，所以你们好像没听过什么叫工具人。工具人呢是一个网络用语，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在男女关系里面的时候呢，对不对？不管是男还是女的，有一方在利用对方的感情，对不对？来帮他做事情。所以呢，这个工具人他有，只要这个工具人能够帮助我，只要这个工具人能够对我有利益，我就会把他留住。但是一旦他跟我利益没有关系的时候，这样子，这个工具人就可以把他给拖开了。但是当我们只局部性的去接受上帝，当我们躲避上帝的时候，其实我们把上帝当作一个工具神，他只是我们通过他能够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而不是以他作为我们的绝对。所以我今天想问大家的一个问题是，上帝在你的生命中是绝对的吗？还是工具？我们言行不一，我们言行不一的一个根本的地方，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上帝作为绝对，因此我们有各种的言行不一。对，尤其是基督徒的言行不一，我们口里说我们敬畏上帝，我们敬拜上帝，但是其实有另外一个东西代替了那个绝对。所以因此我们要去对付我们的言行不一，我们需要这样子，我们其实需要与上帝联系。因为 除了离了上帝，完全不能够去对付我们的言行不一。那我们现在回来看我们的这段经文，在第一章里面到底有谁是言行一致的？谁是最 consistent 的？谁是最言行一致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我们看这种圣经的时候，是约拿书，你想约拿是主角，对不对？所以约拿应该是正面人物，对不对？其实错了，这故事其实很奇怪的是，约拿不是正面人物。其实最正面人物在第一章里面是谁呢？你知道吗？是水手，是水手，水手 甚至是我们知道他不知道他们名字是什么，但是他们是正面人物。为什么呢？因为你首先来看我们那个船遇到风暴的时候，对，这不是一般的风暴，这是连这些老练的水手也开始这样哭天喊地寻求他们的神明的帮助。这个在第五节，我们不需要去讨论他们所求的这些神明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些水手其实老诚实的，他们说我们就这些神明，这个暴风雨的时候我们现在慌了，我们就求我们的神明，对吗？你起码要承认这一点，他是很一致的，他是言行合一的。反观我们的约拿弟兄，其实我看了整章第一章里面呢，他没有跟上帝讲过一句话，对吗？但是这种水手呢，这些水手他们有一种诚实，对不对？是我们现代人不常见的那种诚实。因为他们把约拿去叫醒，他们抽签，他们极力要询问这个问题，他们去解决这个沉船的问题。开始的时候他们是非常害怕沉船的，对不对？但是当他们问这个约拿说你是谁的时候，当这个约拿说我是敬畏耶和华，是这个天上的神，是这个创造沧海和陆地的神，他是掌过这个海陆空三军的神的时候，对不对？他们一种诚实是我们没有的。因为我们现代人是哦，那是你的信仰很好啊，我尊敬你啊， OK， 这个不关我的事。可是他们却想了一个更深的一个问题，他们想说要是约拿所说的这个神是真的话，对不对？这个事情大条了。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大条了？因为如果说这个神是掌管一切的神的话，这个神跟我们之前的神明不一样。我们现在神明我们能够有交换性的关系，我去拜拜他，他去祝福我。可是掌管天地万有的神，这个神是不可以跟他bargain的，这个神是不可以跟他 讨价还价的。我们的问事情大条了，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办。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很有趣，这些水手们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这改变什么呢？他们如果你看那个圣经的话，他们所惧怕的东西一直在改变。他们开始来惧怕的是沉船，他们结果赶快要把东西给丢下船去。后来他们惧怕什么？他们惧怕说我们如果杀了约拿把他丢过去，我们可能会得罪这个上帝耶，我们可能会得罪这个耶和华耶。他们觉得说这个还比沉船还要危险。所以呢他们的改变其实很大。他们改变什么？是他们发现了他们的生命有比这个沉船还要可怕的问题，还有更可怕的问题。因此他们极力挽救，对吗？他们怕杀了约拿，所以他们赶快要划船，要划回陆地。只有他们真的是在最后完全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才跟耶和华祷告说请你不要把这个罪归到我们身上，然后才把约拿丢下海里去。我们要来思想这个问题是，这些水手他们的改变，从最惧怕的是沉船，到他们所最惧怕的是得罪耶和华，甚至尽力尝试要不把约拿扔进海里面去，对吗？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转变。他们的转变是在什么地方呢？在第十六节其实给我们看到，因为第十六节有说那些人就大大惧怕耶和华。这个翻译其实是有点问题的，因为呢其实这个惧怕这个字跟第九节约拿自己说敬畏耶和华其实同一个字。其实这表示什么？表示真正敬畏神的人在这章里面是水手啊。弟兄姊妹们，你们生命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我可以告诉你，你生命中最绝对的事情就会决定你最大的问题。如果你最大的问题是工作，那么失去工作，事业无成， 那是你最大的噩梦。如果你最大的绝对是你的健康，那就表示我有坏消息给你了。因为我们渐渐老去的时候，你的健康必然会离开你，而那对你来说是很大的噩梦。但如果是家庭，当你看到家庭的关系紧张的时候，你就会焦虑而无所适从。你生命中最绝对的事情会决定你生命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耶和华是你生命的最绝对的，如果你敬畏的是耶和华的话，他反而能够帮助你去面对一切的苦难。不是说这些苦难再不辛苦，不是说这些苦难再不痛苦，而是说因为在这些苦难当中，我知道说我有一个爱我的上帝，他是永不离弃我的。我怎么会看到这一点呢？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回，我们可以最后可以问一个问题，对吗？如果这个上帝是要作为我们的绝对，我们才能够去言行一致。那我们想问一个问题是，这个上帝为什么可以成为我们的绝对？他到底，用一句中国人说的话，他到底靠不靠谱？因为这里其实还是有一个问题是没有回答到的。因为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这个问题是约拿问的问题。约拿问的问题是说，我觉得这个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因为他问的问题是，如果你要去，如果上帝，如果你要去怜悯这些尼尼微城的人的话，对吗？你要去怜悯他们，你要去放过他们，你要去赦免他们这些残暴的罪，公义何在？公义何在？对吗？我能够信靠你真的是能够去解决所有的公义吗？不公义的事情吗？我知道这个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选择怜悯和公义，我看在座的每个人比较喜欢怜悯，对吗？我们大家说 OK， 但上帝怜悯我就很好，所以其实我不在乎公义，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真的想的话，我们还是会在乎公义的。为什么看到大国欺负小国，我们的心目中会有愤怒？我们看到说在公司里面，在学校里面，有人欺负 A 欺负 B， 为什么你会感到生气？为什么会愤愤不平？那是因为你也希望什么？你也希望有一天会有公道在人间，你也希望有一天会有公平。所以这里一个问题来了，如果上帝这样轻易的放过尼尼微城的人的话，那么公道在哪里呢？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更早的就有一个，我们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创，因为在这个出埃及记第34章第6到第7节，就是其实刚才我所讲的约拿他所引用的这个经文，他宣告什么？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的上帝，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这个就是刚才约拿所引用的，他没有引用到下半句，下半句才重要。为千代的人存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以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惩罚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如果你仔细看这个经文的话，你会发现到这个经文很难理解。第七节很难理解，为什么？因为第七节前半段跟你讲说上帝的慈爱流到千代，对不对？而且赦免罪孽，所以这些人，这些千代的人，他们是有罪还是没有罪的？是有罪的，因为上帝要赦免他们的罪。可是下半句呢，我看了我要发抖，不以什么无罪的为有罪，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对吗？他还是要跟我们算账。我们得罪上帝的人，我们言行不义的人，上帝始终要跟我们算账。但是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上帝啊，这是旧约里面一个谜，对吗？你看旧约的时候，为什么他可以恩待尼尼微城的人？他为什么可以恩待约拿？ 约拿本身也是一直躲避神的人，为什么他可以去恩待这些人，或者是恩待大卫？大卫犯了这个奸淫，可是他还是能够作为一个合神喜悦的人。这些等等的问题都一直存留在旧约里面，为什么这些人的罪上帝却没有跟他们算？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因为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来到世间，他在十字架上代替了你我的刑罚，代替了罪人的刑罚，因此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义是有满足的，上帝的公义在满足的时候还满足了怜悯，因为他代替了你我的刑罚。如果我们信靠耶稣的话，而因此我们也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而被放过一马，而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说，上帝的这个绝对是可以去信靠的。可能在总结的时候提两点吧，就是说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言行不一问题是，我们只是局部性的去接受上帝的话语，但是我们发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会造成各种的言行不一。因为其实什么呢，我们有一个绝对不是上帝，不是上帝他自己本身，但是这个绝对的上帝却绝对的赦免了我们，而且因此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困难和在我们的患难中的时候，因为你看呢、啊，如果我们只是一直在看我们的环境来判定到底上帝爱不爱我们的话，你会过得很惨，你会很有焦虑，你会上上下下坐立难安。但是我刚才所说的，如果耶稣基督的死和复生是真的的话，那我们必然可以说他是真的是爱我们的。就连这个 Tim Keller， 他是纽约的一个牧师，他其实现在癌症末期，最近一个视频里面有人问他说，因为现在美国的教会示威，就是人数越来越少，而且很多教会关掉等等，他说他怎么看待这个未来，这个美国的走向。我现在回答一句很妙，你想象他是个第末期癌症患者，他可能会今年可能会死，可能明年会死，或我也不知道，他可能这些都是在上帝手中，对吗？但是他说一句，他说的是 If， 对，我先用英文说，就是 If the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Jesus is true then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alright。这是一个以上帝为绝对的人所说的话，就是如果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是真实的话，那其实不管天塌下来，我们也能够知道说其实万事安然。好，我们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同祷告，我们请小喵跟一斌上来领我们来做个回应诗歌。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说，主，我们有各种的盲点，我们各种的言行不一，但我们自己却不能够看到我们自己。我们看到你的话语如同镜子一般照着我们的盲点，但是我们也恳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盲点，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叫我们不至于沮丧，乃是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你深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而死，好让我们可以来信靠你，好让我们可以让以你来做我们的真正的绝对。恳求你真的是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好让我们真的是可以仰望你，可以单单敬拜你。因此我要把我们以下继续回应你的时间，我们将交托仰望是奉主耶稣名求。